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再一次感谢神给我机会能够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我们就是爱我们的神，最值得我们来敬拜的神。每一次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心里面都非常的喜乐，就想到将来在天上我们可以一起来在白色到宝座面前来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那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那么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想到把福音从我们这里然后就可以传到更远的地方，看到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师宣教机构，那么这个工作呢在本地甚至到很远的地方，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参与。弟兄姐妹们，教会的存在是要按着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就是爱世界上的人，爱世界上所有的人。我非常感谢神，因为这个教会就按着神的心意，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就尽力量。那弟兄姐妹们，过去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晚上有来的，那么今天早上大家也一起来，我们继续来领受神自己的话语。星期五晚上我提到耶稣基督就是跟我们讲说，他用他的权柄交代我们，凡是信耶稣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听耶稣基督以他的主权他的命令他的教导来做我们一生就是或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指标一个方向。所以他要我们就是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是我们教会在门口进来的时候借着那个大使命，那大家都熟悉你们教会的使命，这是圣经里面所讲就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主权放下来。所谓把我们的主权放下来，我们本来就是计划自己怎么过生活，我们计划我们的儿女们去什么大学念什么专业，那么将来怎么样来生活，我们把那一些交出来，把主权交给神，让神来引导，让神来引导我们做父母的，让神来引导我们做儿女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一种把主权交出来这一种的想法很陌生，我们不是很容易做到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对儿女们有一个劝勉，说你要努力读书，将来要做医生，将来做工程师，那前途很好。这些思想不是不对，这些思想之前我们先学习把主权交给神，然后学习听神的话语。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就讲到圣灵的工作，所以星期五晚上讲到耶稣基督的教导，昨天晚上讲到圣灵的工作，与圣灵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我们做基督徒最大最完最美的一些的生命里面的经历啊。那么很多时候不容易，但是当你真的听真的遵守的时候，你经历神的时候，这一生真的不一样，我们就没有浪费在这个世界跑一趟。弟兄姐妹们，不信主的人围着钱过一生，信主的人为什么来过这一生呢？那今天早上当我们听到耶稣怎么吩咐我们，当我们听到圣灵怎么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说耶和华我们的神父神他怎么教导我们。我们三位一体的神都在普世的宣教工作里面，他们就是一致的同心的来教导，要我们跟随他的人能够真的学习关怀这个世界，像我们的神一样，不是只是爱一个民族，不是只是爱一个国家的人，乃是爱世界上所有的人。那我们做基督徒只有一个使命，就顺服然后听从神，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你说我做基督徒我应该怎么做呢？弟兄姐妹们，你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想到这是神要我学习要我去行的一个很主要的真理。所以今天早上我先跟大家就是读几节经文，那这几节经文每一节经文里面都有同一句话，读完之后我要大家同声讲这一句话，然后就是说愿这一句话来回应神， 然后请神来今天早上跟我们讲话，好不好？那么有现出来的就是在荧幕上面的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些事以后，神又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我是不是有给你们其他经文？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读啊。那如果你有笔的话，你可以写下来。第二节经文，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第三节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四节，就是还是三章第四节，所以这个不太难啊记得哈。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四节，耶和华呼叫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那么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圣经里面这么说：“我要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四个地方的经文，这四位听到神讲话的，摩西，就是这个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跟以赛亚，他们听到神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们都回答了同样一句话。那一句话是什么？请弟兄姐妹们一起讲：“我在这里。”今天早上弟兄姐妹愿意不愿意也用这一句话来回答神，说：“神，我们现在要听你的话语，然后说我在这里，请说。”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每一个礼拜每一次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都用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一生就开始不一样。为什么？如果你读这四个地方四个人物回答神说我在这里的时候，同样有一个意思，就是说 I'm ready， 我准备好了，神你讲，你教我怎么做，你要我做什么，我现在就做。这个是非常兴奋的人生。我们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基督徒把基督两个字拿掉的话，剩下什么？徒哈。你知道中文的字徒是什么意思？那个徒可以是徒然的。把耶稣基督拿掉之后，做基督徒就是糊里糊涂过一生了。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跟耶稣基督又连接在一起，像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这个枝子跟葡萄树的枝子跟那个树了又连在一起。那么耶稣讲什么？你说 I'm ready， 我就听，我就做。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一生是非常精彩的。我们这一生绝对不会像着那一些围着世界的人劳劳碌碌。那么有的人很有钱离开世界，有的人很多问题离开世界，但是呢，基督徒我们如果是跟随主，跟神讲说：“神，请你跟我讲话。”那么我愿意听，我在这里，我准备好了。我每一次想到这四节的经文，耶和华神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神你讲，我在这里。”我想到这四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创世纪第三章神跟亚当讲话说：“你在那里。”哎呀，亚当没有准备好，吓死了。因为呢，他前面做错事情，没有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他就开始埋怨，说都是那个什么蛇，都是我的太太，就开始指责。这个人生很苦的。我们如果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就常常觉得，哎呀，我的丈夫怎样，我太太怎样，心里面常常埋怨。我们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就是开始用人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人生很苦了。弟兄姐妹们，你今天早上预备好听神的话吗？你在心中跟主讲说：“我在这里，请说。”
哎，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来一起勉励的信息。我每一次就是这些的经文，我读的时候都不为别人读，我都为自己读。我跟神讲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是我愿意回答你说我在这里。我读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点害怕，为什么呢？创世纪第22章第一节，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讲说，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那前面就讲了神要试验他，哎，神要试验人的时候通常这个考试也不太容易的啊。你没有信心的话，很多的时候就不能够过得了这个试验。那我再读下去就说，神叫亚伯拉罕又试验他，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 I'm ready， 你 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从来没有想过，创世纪第22章第一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指示他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哇，燔祭是用刀杀了，用火烧了，这个试验可不容易了。弟兄姐妹们，有的基督徒怕亲近神，因为就怕神跟他讲这样的话，怕不怕？如果你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你祷告祷告，你说神你跟我讲什么我就要做什么，神说把你儿子献上当做传道人，哎呀，其实这个是不祷告更好，因为祷告了就不是我们的心意。我们想孩子做的不是传道人，不是做宣教士，不是这些，我们想孩子又做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认真一点，主权抓在谁的手上？你要自己决定你自己一生怎么过吗？还是你说我完全放下来让神来决定，让神来决定我的生活，我的孩子们的生活，我的子孙们的生活？弟兄姐妹们，我们信得过神吗？神爱我们。今天早上有个主日学班，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前面就开始说耶稣爱他们到底。哇，我心里面想，神爱我们爱到底，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挣扎着要不要相信神，相信到底啊。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很矛盾的地方，这不是容易的事情。那么我就不解释亚伯拉罕这个故事的详细的情况，因为等一下我回来再讲一讲。那我就提到神跟摩西讲的时候说，摩西摩西，摩西也说我在这里，就摩西非常兴奋了。为什么呢？40年在旷野，这个百姓们在那边痛苦呼叫神，好像神都没有回应，所有的人就说神啊请你讲话，神啊请你讲话，不要离弃我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需要，我家庭有人病痛，我祷告神祷告神，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为什么神好像不听？40年的时间对摩西跟以色列百姓来讲，这时间很大的考验。然后摩西来到圣山，神就呼叫摩西，摩西摩西，哇，摩西开心得不得了，为什么呢？终于听到神的声音了。我们做基督徒有的时候很苦啊，就是说哇，我都感觉到神离开我好远，都不跟我讲话啊。那我爱神，我祷告神好像也不回应，那个我基督徒怎么走下去啊？这个生活怎么走下去？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姐妹一站起来就是说哎呀感谢神，就做见证说我祷告的时候神就这样，我对他有信心的时候神就赐福，为什么他们跟神这么近，为什么好像我们这么远？那摩西当时的心情，40年在旷野祷告又祷告没有看到什么。当出埃及记第3章的时候，摩西听到神跟他讲说摩西摩西，他盼跪到地上去说我在这里。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当摩西一讲完我在这里，跟着神讲什么的时候，就吓死摩西了，对吧？就吓死他了。神就跟他讲，我听到以色列人是一个痛苦的呼叫的声音，他们在神面前那种的祷告呼求，神说我一直以来都听到了，现在我要你摩西出来 带领这一批人离开埃及，进入神所应许之地。那个摩西已经四十年没有听到神这么直接跟他讲话，他一下子吓到了，就说这怎么可能，我是谁？根据很多很多的推辞，弟兄姐妹们，从这一些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做基督徒，你人生可以很精彩的，只要你愿意回答神。但是有的时候，所谓那些的精彩呢，都是要经过试验磨练之后，来才看到顺服神原来是这么美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是看短期里面，亚伯拉罕又带他的儿子带到山上去把他杀了，用火烧了，谁肯？没有人肯的。摩西带领这一些悖逆的，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跟神联系的，因为他们就是呼叫的时候神好像也不听了，这一些人又出埃及，哪里那么容易？摩西自己最有机会的时候想做这件事情都做不到，何况现在躲在旷野里面四十年，跟羊跟其他动物在一起，摩西完全就是没有心理准备。但是他一回答神说我在这里，神跟他讲的时候，虽然他很害怕，但是我们就是世世代代的人，现在常常喜欢讲摩西的故事，就是因为他知道困难，但是最后神还使用他，他顺服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他的一生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信主的人，常常在嘴里面，在我们心中来谈论的一个人。这一种的人生是不是你跟我要追求的人生？但这一种的人生不是只是追求说他怎么伟大，把红海分开，或者说用什么神迹，乃是经过很大的试验考验。很大的试验考验的开始就是预备心，跟神讲说我在这里。你有预备心这样回答神的话，神就开始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很伟大的工作。信得过信不过神呢？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到哈娜没有孩子很久，后来跟神祷告，然后神应许给一个孩子，哈娜也应许我这个孩子又奉献给神。所以呢，哈娜生了撒母耳之后，把撒母耳很小的年龄就放到圣殿去了，这个做妈妈的守诺言，把孩子放到圣殿去学习服侍神。哎呀，这个撒母耳真的可爱，年纪轻轻在圣殿里面，耶和华神跟他讲说撒母耳，撒母耳。他大概对于神不是很知道，年纪太小，但是呢，这个孩子一听到声音他就立刻说，哎，我在这里。他起初不知道谁叫他，以为是老祭司以利叫他。这个孩子你读的时候呢，三次就是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立刻说我在这里。这个孩子这么小的年纪啊，听到这样的声音立刻回应了，这是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的孩子比较懒惰的时候，我叫他他不应，因为不应你就不知道他在不在房间，他要么把门都锁起来。那有的时候呢，他就累了，他不想，因为他应的时候可能你就跟他讲说帮忙做什么，那他就故意就不出声。有的时候太太在厨房说，哎呀老公呢，来帮忙一下，那就不应的时候就假装没听到就不愿做嘛。哎，他太太过来说，哦，我叫你帮一件事情，叫你为什么不应？哦没听到，就是没有愿意的心的意思。弟兄姐妹们，这个撒母耳年纪小小的孩子能够那么听话的，这实在是一个福气的福恩典的。那撒母耳的一生很伟大，我们常常喜欢讲撒母耳。我在教会讲撒母耳十讲，一共讲了十个礼拜，讲他的生平。弟兄姐妹们一听完了说，哇，很多人就说我下一次生孩子是男的就叫 Samuel， 这个太伟大了。那我心里面想的，这是伟大，但是你看一看 Samuel 一生的不容易的，他那样忠于神，他那样就是学习，然后就是啊，就把神的话语传讲。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看到撒母耳回应神说我在这里，他顺服的时候神怎么祝福他。为什么圣经需要记载这么多东西，为了要说服我们这一批人，你听到神的声音，你回答说我在这里的，你必然蒙福。神不一定带领我们一样，但是最后都是蒙福。为什么我们喜欢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信心的伟人，神讲什么他就听什么。哇，把儿子献上要杀了，这个是根本不合理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跟神辩论很多，神学问题了。我说神，你有没有弄错？你跟我讲我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以后呢就是又成为就是万国之父，我的子孙又就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沙，我现在才一个儿子把他杀了，那你自己的应许就不出现。你明白我可以跟神来辩论，而且是合理的辩论。那实际上也圣经里面说不可以杀啊，不可以杀人了，所以我可以跟神辩论了。亚伯拉罕在完全没有答案可以跟神合理的辩论的情况之下，完全不辩论。你就看到亚伯拉罕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那种完全交出主权那一种的基督徒的生命，以致他就可以成为世世代代几千年来很多人口头上提到就得到鼓励得到激励的一个人。撒母耳也是一样，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当以赛亚听到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就是唯一一个地方没有讲名字的说以赛亚以赛亚，以赛亚听到的时候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们，以赛亚侍奉的时候，当时的那个王帝死了，过世了，就没有办法在政治上依靠谁，在国家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有我神站出来，我还是神，我可以差遣谁。那么以赛亚回答的时候，神就跟他讲说我要你做这件事情，向你的百姓来讲。但是百姓呢不容易听话的，他们很悖逆的。哎呀，呼召的时候，以赛亚愿意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以赛亚书整卷书66卷，太美了，太美了。写的我现在灵修就灵修以赛亚书，我灵修里面只有一个重点，我不是想看以赛亚书讲什么，我是想看以赛亚书里面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我知道灵修就是一个重点，每次读圣经我就问一个问题，神的心是什么？神的心是什么？我常常看到神的眼泪，因为什么？他百姓悖逆，神怎么爱他们，神怎样的为他们，但是这一批属于神的人竟然悖逆又悖逆，犯罪又犯罪，神就一直流着眼泪来启示以赛亚，写以赛亚书。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些人回答我们的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哇，神就怨他们。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就希望能够看到有一些神祝福我们的话，那神没有要求我们太多了，但是所有这些回答神说我在这里的人，神立刻就要求他一件事情，而且多件事情。弟兄姐妹们，做基督徒要付代价，但是那一种的代价是走向神更大赐福给我们的一条路，我们不能够避开，我们不能够说跳过这一关。那当我们这个周末是讲到这个宣教，我们怎么样来关怀普世整个世界有需要的福音，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因为神也爱这个世界上的人。那围着这个缘故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再回到创世纪这里。那么创世纪这里又讲到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回应神，走上这个把福音带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当中的这个宣教的路，他是怎么走上去呢？弟兄姐妹们啊，这是很美的一个图画，大家都非常熟悉。在创世纪第11章结束，第12章开始就讲到说亚伯拉罕回应神，然后呢就开始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他去的地方。这是很美的事情。在 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神就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自己的本家。他自己的本家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四条河流其中一条河流的旁边，就现在的伊拉克，离开巴格达首都，就是巴比伦那一带地方啊、南部一点，现在就海口那个地方，一个河边的一个城市叫做乌尔。神就呼召他说，亚伯拉罕，我要你去到我要带领你去的地方，就是要去到迦南的地方。这个呼召本身就是讲迦南，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讲到这个迦南地，意思就是说一个地区，不肯定在什么，就是说那一个没有细节。所以呢，圣经里面就讲说亚伯拉罕他们就走了，那时候他爸爸还在，他的兄弟哈兰还在，那么他的侄儿就是哥哥还是弟弟的儿子，就罗德，他们一起走了，就向着河边跟着上去，向北走有一点西，然后到了哈兰的地方，那爸爸就停下来说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待了一段时间。到第十二章的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去做什么呢？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造主你的我必造主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使命，说你去，重点就是要使你所走过的地方，你所接触的人能够领受到我们神的福气。 OK， 这个就是使命宣教的工作。那么亚伯拉罕就听就去了。几件事情在这里，第一件事情，第十二章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那个时候讲到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几岁啊？有没有人知道？75岁。我们当中有多少人75岁还是以上的？哎，有几位哈？神呼召你要做宣教士，你会怎么想？哇，我年纪这么大，哪里能够去做宣教士？我旁边这个才可以啊。但75岁对亚伯兰来讲也不是很大，因为他活到175岁。所以呢，75岁才是 young adult， 对吧？比如说你活80岁，那以亚伯兰这个年龄的比例来讲，你那个时候才30出头。就是比例来讲是这么讲啊。有的时候我们以为75岁很老，当然不年轻，不过不是太老，从亚伯拉罕年龄比例来讲。无论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们，神要呼召的时候，神要跟你讲话的时候，其实不分年龄的。摩西就是蒙受神呼召的时候几岁呢？80岁。他后来活到几岁？120岁。那么以我们现在的年龄来讲，大概几岁呢？就1/3。如果你活到90岁，意思说神呼召摩西呼召你的时候是60岁的时候，哎，这个不年轻啊。所以我们不要有错误的观念，说哎呀，有一些工作神只会叫某一些人做。我跟你讲，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心准备好，他就呼召你，愿意的话神就愿你，这是非常重要的。30、50年前你要做宣教士，超过30岁他都不收你了，太老了。为什么呢？超过30岁的人学语言就开始慢了啊，那么开始呢就身体就到这个最顶，就是身体健康的状况呢最好的时候，就开始慢慢走下坡的时候了。那去到宣教工厂呢就很多毛病，40岁根本就不考虑了。哎，现在到宣教工厂去的70岁才开始去的也有。我1991年到非洲撒哈拉沙漠里面的时候，第一个中国家庭宣教师我遇到的，就是70几岁，姓夏，夏天的夏，上海来的一对夫妇，他是做医生的， 七十几岁，哇，我看到他我说好伟大啊。你知道因为我去工作的那个区三十一岁已经是长辈了，然后我星期五晚上就跟他讲，我去的时候刚好三十五岁，那个时候大家都看我是长辈了，因为呢那个地方的人呢就是生就是说能够活到四十五岁的话就是平均了，就三十五岁你剩下十年，所以大家就尊敬你一点啊。但我们看的时候呢，现在的时代神就呼召我们，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不同年龄的都去，实际上就是旧约里面早就是这样讲，早就是这样讲，神呼召亚伯兰。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早上稍微用一点亚伯兰的例子带大家走一趟这个宣教的路好不好啊？你知道哈，离乡别井要考虑到什么呢？亚伯兰的好处就是没有孩子啊。如果今天神呼召你，那么你说我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你怎么办呢？我们考虑了很多，因为神呼召你又不一定是孩子们说他神都没有呼召我。我们最近有一个家庭就是这样，他女儿刚刚上高一，那么他们要去中国做回教徒的工作，我一直祷告，因为呢女儿不肯去，女儿的理论点就是说神呼召你你就去，神没有呼召我为什么要我去，对吧？那么我们就一起为他们祷告。所以上个礼拜他跟我讲说，牧师，我女儿终于说她有负担去，一起去，哎呀很开心。也不然没有孩子啊，所以呢就比较简单一点啊，夫妻两个讲说走，他们夫妻就走了啊。他们走的时候跟我们去非洲做宣教不一样，我们去非洲去宣教每一个人有 20 kilo 那个 luggage 可以拿哈，所以你能够搬家就装多少东西就装，我们一家五个人，我跟太太两个三个小孩子啊，那么拿了100 kilo 的东西就到非洲去了啊。亚伯兰去不一样了，他带着牛啊带着羊全部去了，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不回去了，不回去了，连房子都拆了带去了，因为他是用帐篷了，他拆了都带去了。所以这种叫做去了不一定回去的那一种的心态来服侍神。哇，我想一想真的伟大啊。那么我们去非洲的时候还讲了说去多少年，意思说会回来了。那妈妈就讲说，哦，你去了这么久以后怎么样？爸爸就说不要去的太远了，我说会回来了。哎，这会回来好一点。亚伯拉罕一去不回的，这个是早期的宣教士，一上宣教工厂不预备回家了。我在1970年上宣教课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问，如果你带着你一家人去印度，孩子们在印度长大，就讲印度话，吃印度东西，穿印度人的衣服，感觉到自己是印度人，不肯回家，你有什么感受？也不讲中文了，也不讲家乡话了，你会有怎样的准备？你肯不肯？我当时给我很多的冲击，当时还是单身汉，所以我要找对象的师母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记得哈，如果神呼召我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有心理准备。话是这么讲，我们就是没发生的时候就觉得很简单，但我们到非洲去第一年孩子回来不肯讲中文，反正我们福州人他是不会讲，所以呢我们也不怪他们，他不肯讲中文，只讲英文，只讲法国话，那我心里面就很着急了，这怎么办？这根没有了，他怎么回家呢？因为我们家乡马来西亚那些家乡里面的人都是最少要讲中文嘛，你讲英文的话有一些还可以讲，但大部分的亲戚朋友老一辈都不讲了。我说这个根都没有了，怎么回家了？所以很多的挂虑，亚伯拉罕没有孩子，那么你说是好还是不好呢？不好啊。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你稍微读一点下去的时候，你发现他出了问题了。亚伯拉罕的太太很美啊，也不然就去到另外一个新的环境，跨越文化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地方的文化是怎样，所以他心里面很害怕很担心，人家抢他的太太，你有没有想过？ 你没有想过，我们在非洲的时候，有一对就是夫妻从澳大利亚来，他工作的对象，那个对象的民族呢，对于男女的关系非常随便啊。那么有一天，那一些土就是说黑人就在他们的屋子旁边讨论，看看谁先得到他的太太，就说得到这位澳大利亚来的太太。哇，他们跑来跟我讲说，现在怎么办，他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应该怎么办，吓死了。你读亚伯拉罕的时候，第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快亚伯拉罕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赶紧跟他太太讲，你千万不要讲你是我的太太哦，你要讲你是我的妹妹。你没有经过亚伯拉罕那一种超越文化的经历，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一种的压力，你不知道那一种的 uncertainty 不肯定，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亚伯拉罕就讲说，如果你说你是我的太太，因为你又生得这么美，他们只能够杀掉我才能够娶你啊。哎呀，亚伯拉罕很有信心，但是呢，一讲到跨越文化的时候就开始出毛病了。你看到没有，做宣教士，跨越文化的宣教士，有很多考验是我们平常完全没有想到，完全没有就是没有心理准备的。那么当时当地的人呢，就把亚伯拉罕的太太拿去了，因为他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妹妹，所以他要娶这个妹妹做太太。哇，神特别怜悯，就行了一些的作为，使那个人知道不能够娶这个女的，因为她是亚伯拉罕的太太。我在非洲的时候，多少人就跟我讲，他说你第一有经济能力。什么叫做有经济能力呢？非洲人非常贫穷。 Niger 的人是今年就是2010年，现在是排世界第二贫穷，所以很贫穷的国家。所以住美国虽然不算是世界第一有钱的国家，如果你从每一个人收入来讲，美国不是排第一，但是美国是算是很有钱很有钱的这个少数的国家。那我们住了12年在很没有钱很没有钱的一个贫穷的国家，我太太就有点担心。为什么呢？常常有一些人就跟我讲说，我介绍女孩子给你，因为他们是多妻制度啊，那你有钱的话，你帮忙多养几个女的，不是行善吗？不然那些女的她们没有收入，谁养她们呢？你经济能力可以，那么你帮忙多娶三个，回教里面说4个就够了，但是已经有一个再加多3个，那你养她们的话，孩子们有饭吃，那你不是行善吗？哎呦，天天跟我们讲，天天跟我们讲。然后有的人就怀疑我有不止一个太太，因为你有钱，为什么你不多娶几个呢？那黑人也是一样，他不同城市有一个太太可能性也有啊，所以他就想说，我大概都有不止一个太太。所以我跟师母谈了之后呢，我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一到宣教工厂的时候，他们就宣教士就跟我们讲 orientation， 就是说预备新做宣教士的时候，到那个地方就跟我们讲，这个文化呢，丈夫跟太太不能够一起出现啊。不能够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比如说你出去的时候不能够两个人一起走，去教会的时候不能够两个人一起去。哎，我们教会是这样啊，太太来了15分钟丈夫才出现，或者丈夫来了15分钟太太才出现，不能够一起走了。所以我跟太太讲说，我不行，我们两个人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要证明我只有一个太太。每一次去那里我们两个人一起走，就破他们的传统了。后来呢，就引起很好的一个结果，那些回教徒们说，哇，原来基督徒真的只有一个太太。然后晚上就开始就泡茶请朋友来，就讨论几个太太比较好，然后读圣经，他们就讲可兰经，那么他们说我们可以娶4个太太，那么4个太太好吗？其次呢，10个里面10个都说不好，因为养不起。那孩子呢，没饭吃，到处跑。 不知道是偷啊抢啊，然后有的死掉了，做父母亲还不知道。所以每一次问他们说你有几个孩子，我就知道千万不要问这个问题。大部分父亲不知道，他就算来算去，他说可能16位。我说什么叫做可能？你自己孩子几个不知道？他说对啊，我已经结婚了8次，那现在有4个太太，有4个已经离婚，4个离婚的孩子不到5岁，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是我的孩子，但是因为离婚，所以我不知道他还活着还死掉。哎，这个麻烦了。所以我们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呢，读圣经，我们说基督徒一个太太，圣经里面说一夫一妻，那神为亚当造一个太太，一个就够了。他们就说他看那样不好。他谈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那一批朋友就决论，就说2个还好。为什么2个还好呢？弟兄姐妹们，大部分都不是男的要娶2个哈，大部分都是第一个太太要求先生娶第二个了。你看他们女的妇女的工作量，一年生一个孩子，每一餐都要垂着这些米菇预备3餐，那么去挑水，拿东西放在头上，背上背一个，脚拉一个孩子，很苦的。如果你是非洲黑人，你只有一个太太的话，你天天回家就给这个太太骂你没有用。我们邻居都娶3个了，你才1个。那3个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礼拜每个人分2天工的话，就我一个礼拜就大概做2天多一点嘛。你才娶1个，我一个礼拜做7天工，苦不苦啊？所以大部分都是太太要求丈夫。所以你不要讲非洲那个文化是男人花心的哈，他的文化是有理由的。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拜访这些家庭的时候，就太太在那边一直捶的时候，他米菇的时候，在100多度的天气之下捶啊捶啊捶啊，一边就骂一边就讲，哇，做什么这么苦，如果你多一个太太我就少一点工，什么什么，哎呀，我心里面就烦死了。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太太，所以你知道啊，我不知道当时他去的地方是不是多妻的。那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多妻也是很普遍的，也是很普遍的事情。那亚伯拉罕没有孩子，这压力很大。中国人结婚了没有孩子，老一辈，你说他们做父母亲会怎么讲？有的时候就说这个太太不好，either你再娶一个，还是说你这个离婚再娶一个。当然现在比较好一点。所以我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们2个夫妻一起去做宣教工作，顺服神，去到不同的地方，然后翻山越岭，每一个地方过去的时候，就开始语言不大一样，文化不大一样，天气有变化，当地的人，那么有的就看到太太很美，想要他太太，另外有人就说一定是神的造主，所以你没有孩子。哎呀，这个压力很大。你不要批评撒拉，就是亚伯拉罕太太就弄一个下嫁叫她丈夫生个孩子，她压力大得不得了。那几千年前的文化你很难了解的。我读圣经我完全不敢批评他们，我自己走过这个些跨文化的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不了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哇，这个亚伯拉罕怎么信心这么小，或者说太太怎么可以建议丈夫就娶了一个卑女，那个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孩子，那么在非洲宣教工作的时候，有孩子呢是有一个 advantage， 就是一个益处。非洲人很喜欢孩子哈，所以我们孩子一回来的时候，他们非洲人来的时候看到我们有孩子，他就觉得这个很美，每一次就问说哎啊阿尤巴怎样。阿尤巴就是当地的话约伯，我大儿子叫约伯哈，阿尤巴。那达乌达怎样，达乌达就是 David， 大卫的意思。那么啊 ，Frigay 怎样 ？Frigay 就是啊 ，Ruth 路德，那就是当地的语言。他们就问了问，那特别亲切，就觉得你有孩子才算是一个家庭。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你知道没有孩子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家里面有了孩子，夫妻之间的摩擦就少很多，信不信？大部分的。 这亚伯兰跟太太两个没孩子，天天面对着，去到不同的文化当中，又不容易交朋友了。你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到了一个民族当中去，他们讲的话，他们的习俗跟我们不大一样。那亚伯兰也不是说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很久，他总是继续前进的啊。从哈兰，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跟伊拉克的那个边界北部的地方，一直走走走，第十二章还没有结束，就走到埃及了。他整个过程当中经过很多不同的文化，这个很困难啊。当我们12年孩子们都不在家，都在学校的宿舍的时候，我跟师母两个的关系考验很大，天天面对着，脸上有多少的黑点都算了清清楚楚。他一开口我就说不用讲了，我知道，就没有话讲了，没有沟通。有孩子在的时候还会跟孩子讲讲话，叫孩子做什么，那么骂骂孩子，那你们都开心一点。没有孩子在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坐下来，我们生活圈子不大，因为呢就是在那种文化里面，他去见谁讲什么我都知道，我见谁讲什么他也知道。那么如果再讲的话就重复，再多讲的话就重复两次，就讨厌了，就开始觉得我们夫妻两个就觉得没话讲吗？所以我们要预备去非洲做宣教士的时候，谢一光老师，谢一光牧师，可能有一些人认识他，他就跟我讲了，他说做牧师啊，做师母容易的多了，师母不开心，丈夫不了解，拿一个电话打给姐妹谈谈天，心就好受了。他说你是宣教工厂啊，3年里面都不一定会学会话，要找人谈嘴张开没话讲，一个月还可以，两个月还可以，一年就不行，2年就出问题了。哎呀，我们12年来两个夫妻面对着，我跟我师母讲，我们这一关一定要过，如果没有学会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的支持的话，这一个路不能走了。我们不要说传福音带多少人信耶稣，我们也不要讲说建立怎样的教会，我们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能够维持的话，我说都是神迹了。亚伯兰两个人没有孩子，翻山越岭，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语言文化不一样，天气不一样，样样都不一样，那一种的感受不容易啊，弟兄姐妹。我看到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去，然后呢，我要使你亚伯兰成为大国，但是我要使你亚伯兰给你的太太，你们这些就是去到不同地方，使那一些人认识耶和华上帝是谁，然后使这一些人因为相信耶和华上帝而蒙福。亚伯兰就这么走了。弟兄姐妹们，如果听到神的声音，愿意去顺服，愿意去遵行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时间是到，但是我再讲一节经文，启示录7:19，老约翰怎么讲呢？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数不过来。这些人从哪里来呢？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这些人都在百色大宝座面前来聚集，来敬拜我们的神。我读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激动。为什么？因为这是天上，让我们看到天上有一幕，这是耶稣基督来，然后这是世界末了，我们全部都要回到神那里的时候，天上的一幕。那一幕是什么呢？不同的人站在神面前，多得不得了，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那这些人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亚伯兰有功劳，你看到圣经里面很多顺服神的人都有功劳，因为他们顺服神，就使很多人认识耶和华上帝，那么才使这个天上最后的一幕出现。这一天上的一幕就常常成为我一生的一个抬头一看的时候，我说我要在那一幕里面有份。将来站在那一边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就说啊，成全全程，对不起，有多少人是因为你 带他信主了，请那一些人举手。哇，你又很紧张，转一身看看，哇，有好多人举手的时候，你想一想，那一种在天上，就是因为完成神的使命，顺服神而把福音传出去，无论是自己中国人还是非中国人，你那种感受非常好受。就是神又决定你一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不是完成你一生的使命？那个时候，那这一幕怎么出现呢？保罗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一章两个地方记载，二十几个，就是保罗因为顺服神而受了苦。保罗知道天上最后一幕将来是这样，保罗就拼命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人问上帝，问说有多少人因为保罗相信耶稣认识我的，请举手。哇，不得了，好多好多人举手。你知道这样保罗的一生在神的面前就被称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赏赐就临到他身上。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耶稣基督愿他自己的血，愿他自己的血把这一些从各国各民各族各方的人，愿自己的血买了来归给耶和华神。这些人站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来买，意思说付代价。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又讲到宣怀世界，我们今天讲到我们教会又做宣教普世宣教的工作，你愿意不愿意回答神说，神我在这里，你跟我讲要我一生怎么过，然后我愿意顺服。如果你愿意顺服的话，你这个时候在神的面前，你在心中讲说，主耶稣我在这里，你跟神回答，你说主耶稣我在这里，然后看神怎么愿意一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神你自己爱世界上的人，你爱的时候你要我们来回应，要我们来把福音传出去，因为你要我们将来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领受神你自己的赏赐。你要我们的一生丰盛，你要我们的一生有意义，你要我们将来在你面前领受神你自己的赏赐的时候，我们能够一生的喜乐，一生的荣耀神。这是神你自己的心意，帮助我们做一个诚恳的基督徒，随时预备我们的心跟神讲说，我在这里。主啊，今天早上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说我在这里，他们愿意这样回答，神你自己就引导他们一生，使用他们一生，祝福他们一生，使他们的一生成为万人的祝福，使他们的一生活得更有意义，更加的讨神喜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